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88首，赞美诗288首。神的带领，让我们今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平安的来到神的教会，那一起聚集敬拜、敬拜赞美神。好，那今天小弟想要分享的题目是成为神的仆人。那为什么会分享这个题目呢？其实，在小弟最近就是一直在思考说，自己的角色，就自己在不管任何的岗位或是在不同地方，自己的角色是什么，那要怎么样去扮演。那刚好想到就是说，我们既然大家都是受洗归入神的名下，那我们就要去立志成为神的仆人。好，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那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说也有不同的身份，比如说我们就像我在家里就是为人的儿子或者是为人的丈夫，那在公司呢就是为人的员工，那在教会就是为神的仆人，那甚至当教员就是为人的老师。那我觉得不管角色如何，我们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尽心尽力的去完成我们所身上所背负的责任。就像外面很多人在说的，就是做什么像什么。那当然在家里就是要尽好自己的家庭的本分，那身为儿子就是好好孝顺父母，那身为丈夫就是好好跟妻子一起在家里，那一起同走这条生命之恩的天国道路。那在公司呢就是要尽到我们员工该尽的责任，那在教会呢，其实小弟最近也在思考关于服事的这件事情。那刚好前阵子就是长庚团契有邀请小弟去分享关于服事这方面的主题，所以想说今天就借着自己对于信仰的体验跟领受，还有圣灵的带领，那用成为神的仆人这个题目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好，那刚刚有说到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那理当就是一个基督徒。那但是我们当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过基督徒这个身份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好，那对我来说，基督徒呢，其实就是属于基督，那是一个跟随然后服侍基督的人。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就是基督的仆人。那既然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就要一生为主而服侍，然后为主而努力，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过程，我们都要去好好的紧跟随主耶稣。好，那既然我们要谈神为神的仆人，那我们就要先来知道仆人是什么意思。那其实仆人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无论是在旧约或是在新约，都是指着主人从人口市场买回来的奴隶。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仆人其实是身份是很卑微的，而且他们的工作也都是很辛苦的。那圣经当中也有以仆人这个称呼呢，为神工作的人，就是为神工作的人，就是叫做仆人。那其实为神工作人称为仆人，这并不是说要去贬低他们的身份，而是说反而是一个神对于他们一个很尊贵的肯定。就像我们在民数记十二章七到八节，就是那边神有称赞摩西说，他是我的仆人，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那既然神既然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代表说仆人这个角色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肯定。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四章，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那就像这里有讲到嘛，这里讲到基督的执事，其实在原文这个执事就是仆人或者是助手的意思。那神奥秘的管家，这个管家其实也是个仆人的意思。所以可见呢，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些一到二节所说的，就是我们为神工作的人呢应该要有的一个精神跟态度这样。所以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仆人这个词呢，所以一般人的仆人都是主人用钱买来的，就是要来服侍主人，是来服侍人的。而且是仆人对于当时候的人来说，对于主人是一个财产，因为他要帮他可能做很多事情，或者甚至帮他赚钱这样。所以要替主人去工作呢，就是要去完全顺服主人的吩咐。当主人叫你去做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你就是完全是不能反抗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自主权或者是选择权。那当这个仆人后来相信耶稣后，神拣选了他，在灵里面的关系就是就像他与主人是弟兄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弟兄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对。所以但是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人要去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去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就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那里有提到这样，对。那在教会中呢，基督徒就是一开始有提到吧，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奴仆，那是耶稣用重价宝血买来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七章，哥林多前书七章七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二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好，那这里就清楚的讲到，基督的奴仆呢，是耶稣用重价宝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有义务要去做圣工，而且要完全的去遵守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一些道理，那去顺服圣经所教导的，那我们去在生活中或是在教会里面把它行出来。那我们现在要来谈说为什么要成为神的仆人。第一个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的宝血所买来的。 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节《哥林多前书》7:22-23呢，这里有说到，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呢，就是基督的奴仆，那是神用宝血来洗净我们，那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得到自由。那既然我们已经在主里得到自由，那我们就应当将自己献上，那将自己献给神，这样，那成为神的仆人。因为这里有说到，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2章，罗马书的12章，我们看1节。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那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到，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里有说到，我们是圣洁的，那是神所喜悦的。那后面呢，在1节的最后面有提到说，这是乃是理所当然的。好，那这里既然说我们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代表着说我们是必定要做，而且是一定要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哥罗西书3章，哥罗西书的3章，我们来看22-23。这刚刚我们有读到，就是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那这里有说到，就是基督信徒，我们基督徒信徒的身份呢，其实是基督的奴仆，那我们不要做人的奴仆。那这里更提到说呢，我们要就是我们不要只坐在人眼，就是人的眼前给人看讨人喜欢，而是要存着敬畏主的心，那凡事就像给主做的这样，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要在做侍奉的工作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存着一颗为主做的心，就是不要在意人的眼光，那不要去把人的眼光看得那么重，因为我们做的侍奉是为主而做的，这样，所以我们要甘心侍奉，而且我们一生要以服侍主为职志，而且呢，存着服侍主的心态来服侍人，这样我们就不是做人的奴仆了。好，那第二个呢，为什么要成为神的仆人？就是要去报答神的恩典。那就像前面刚刚有说到，既然我们是神用重价，也就是这个重价就是指着耶稣的宝血，那把我们从罪中赎回来，那我们就应当要用行动来回报神。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要不是神用他的宝血，他的牺牲来把我们赎回，我们现在搞不好还陷入在罪恶当中。那既然神让我们得着新的自由，那我们就应当要用行动来回报神，去报答神的救恩。所以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何德何能，那能够被神拣选成为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我在想，我们也没有比别人优秀，那长得也没有，就是比起外面的可能明星或是一些人，可能好像也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为什么神就偏偏的拣选我们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在诗篇有写一段，就是做一个诗哈，就是我们来看大卫在诗篇116篇，我们看诗篇116篇，诗篇116篇，我们来看1节，诗篇116篇的1节，不好意思。诗篇116篇的第12节，不好意思，诗篇116篇的第12节，这里 大卫就有提到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示的一切厚恩呢？那这里大卫就在赞美主，那他就有提到说，他要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他所施的一切厚恩。那从这里就看到，我们就在思考一件事情，说是啊，我们要拿什么去报答神给我们一切的厚恩呢？那我们到底能够给神什么，或者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事呢，来报答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恩典？那我们来看看保罗的例子。那我们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那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还没被神拣选之前呢，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那但是呢，后来呢，主耶稣却拣选了他，赦免他常爱逼迫基督徒的这些罪。那所以他在这里有特别提到，他非常的感念主的恩典，那感谢主将他从罪中就是救回来，而且呢还不计较他之前所做的一切罪行。那所以保罗呢，为了感念主的厚恩，他就立志要去报答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很多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虽然他之前逼迫基督徒，但是呢他后面呢为主耶稣做了很多事情，那为主耶稣去传福音，那也立志成为就是为主而牺牲，那去报答神的恩典，那也就是他成为神的仆人的原因。好，那其实我们常常都在说，我们基督徒要时常去数算主的恩典。那其实我们在数算当中呢，这个感恩的心呢也会在我们的心里激励着我们。那如果说呢，若不是神的大爱，我们就不能去成就任何的事情。那因为神给我们的很多恩典，所以我们就要竭尽心力，那把最好的去献给神。那我想圣经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典范。那其实对于报答主的恩典这件事呢，其实我们不要去把它想得很难或是很简单。我觉得就是说，把神赏赐在我们身上的爱呢，或者是恩典呢，用最实际或是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可能说在外面就是把自己的身份做好，那有个好行为，这样其实就是在报答神的恩典的。那其实报答神的恩典不一定说要做什么很大的事情，或者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其实我们只是如果只是一个很小的举动，那其实就是在报答神的恩典。那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那里有提到，就是这里有说到，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其实在做一点小事，或者是做一些可能别人会觉得说这很不起眼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来报答神的恩典。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这里有提到嘛，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得了这个不进入这个不震动的国，那我们就要去感恩，那去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主。那当然我们在侍奉主的当中呢，我们在里面就是有人说越侍奉越甘甜嘛。那我们一生的服事呢，就是我们要 不只是单单去服侍主，而且是要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呢，去享受神在当中给我们的恩典。好，那既然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那我们应该要有什么表现呢？那我就列个三点，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要首先要先有一颗忠心，就是要有一个忠心服侍主的心。好，那既然我们提到忠心这个词，那我们大概就会去联想到说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的14到28节，马太福音25章14到28节，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28节，夺过了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那相信大家这一段都非常的熟悉。那这里有说到主人他要去国外，所以他就把他的银子呢，就按着他们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才干呢，给他们银子。那有给，这里有看到有给5000的，那也有给2000的，也有给1000的。那我们在后来呢，主人回来了，他要算账。那我们在第二十节那里有看到，就是领5000的，他又去做了买卖，那他又赚了5000回来。那同样那个领2000的呢，他也同样就是又赚了2000回来。但那个领1000的呢，我们在后面有看到，他既然是把主人给他的1000买起来了。那当我们从这里看到主人回来算账的时候呢，主人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我们在第23节那里可以看到，当领5000的告诉主人说我又赚了5000的时候，主人对他称赞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领2000的也告诉主人说我又赚了2000，那主人也对他称赞，也是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那个领1000的呢，他就害怕，非常害怕的跟主人说，就是我把你给的1000呢埋在地里面。那这时主人就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好，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就应当要学习那个领5000的跟领2000的一样，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把主人所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交代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去运用，而且我们要去做出来这样。那 就像我们这个领5000跟领2000的一样，他们当他们给了5000、2000呢，他们是把它从一变就加倍的还给主耶稣，就是说他原本5000赚了5000，他就得了10000，就是变一个加倍，那就是还给主耶稣这样。那在29节那里，最后那里有提到，就是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那其实神在这里就能够清楚让我们知道说，神并不会亏待我们，而且呢，他会加倍的把他的应许赏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去忠心的侍奉主，那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或是任务呢，就是神就会像这里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他要就是要再加给我们，而且要叫我们有余这样。对，所以呢，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在可能我们在未来，可能我们有主耶稣跟我们算账的一天，那当主耶稣问你说呢，你为我做过什么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回答？就是我们不要说主耶稣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连一句也答不出来，那甚至说其实没有做什么事，那因为我们没做什么事，就不敢说，所以就会反而这样就不太好，就会成为神眼中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那所以我们就是要以这个领1000的仆人为警惕，就是我们不要像他一样，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我们应当要像领5000跟领2000的一样，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12章，民数记的12章，我们看第7节，民数记12章的第7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家敬忠的。好，那这里有说到，就是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那这里说的不是这样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一段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数记的12章第1节到第9节这一段，其实是在告诉，其实是在说摩西他那时候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那但米利暗呢跟亚伦他却去嫉妒，甚至毁谤摩西。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神却为摩西平反。那这里有提到说，摩西在第3节这里有提到，就是这里有提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甚至呢胜过世上的众人。那神在第7节更是这样描述摩西，就是他是说摩西是我全家敬忠的。那什么是敬忠呢？那敬忠其实就是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那因为摩西忠心为神工作，所以得到神很大的称赞。那甚至在后面，神还说要与摩西面对面说话。那大家想一想，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才能跟神面对面说话？而且呢，在后面也有提到说，还可以在第8节那里有说到，而且还可以看见神的形象。那我想摩西就是一个这样子忠心的仆人，那神就是这样的称赞他，而且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那他一生也，我们也知道他一生也非常谦和，而且也忠心的去侍奉神。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跟摩西来学习，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而且又良善的人的仆人这样。好，那第二个呢，要跟大家提到说，成为神的仆人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殷勤而且要积极。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台湾的教育的里面呢，或者是可能长辈甚至老一辈的长辈呢，就是常常在跟我们教导，或是教导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人一生就是要努力打拼，而且要很积极很努力。 那要脚踏实地，那不管做什么事呢都要很殷勤的去做。我想这是我们在生活在台湾，就是我们一直很清楚就深根蒂固的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观念这样。那其实呢这些都是在讲说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要领。其实我们如果跟着长辈他们所教导的这些，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继续做，而且脚踏实地，那其实我们在任何事上都不会有什么，就是不会有任何可能差错或是不好的事情这样。那但是呢在教会呢，既然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就应该要去殷勤，而且要去积极的完成说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就算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比如说可能我们就是单纯只是在教会帮忙扫个地，这个很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很认真，那很尽力的殷勤的去把它完成。对，那就像刚刚所分享的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呢，岂不是也在教导我们要去殷勤的侍奉，把神给我们的就是再加倍的还给神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解，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看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一节，这里提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那这里有提醒我们要殷勤，而且不可软弱，那而且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其实心里火热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那也是我们可以放在我们在服事或者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一个目标这样，学习的目标这样。那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会外面都是非常险恶的，而且我们生活在外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能清楚的知道，就是尤其在台北这个地方，就是脚步都是非常步调都是非常紧凑的，那也常常会被很多外在的诱惑或者是私欲影响，导致我们的心里就是很常无法安静下来这样。那对于小弟我来说呢，其实我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一天一定要找一个时间那留给自己，不管说今天工作到多晚，回到家可能十一二点，那我们都要挤出一点点时间，那把它留给自己。那为什么要留给自己呢？其实我觉得留给自己这个时间呢，是让自己可以安静下来。那安静下来做什么呢？就是安静下来跟自己对话，那去思考说我们这一天回顾这一天做了哪些事情，那甚至也回顾说这一天我们做哪些事情是合神喜悦的，或者是合神不喜悦的这样。那我觉得不只单单是跟自己对话，那其实也是要留一段让自己安静的心，有一颗安静的心，那跟神对话。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只唯有让自己的心里安静，我们才能够去得到力量。因为我们其实一天在外不管做什么事情，回到家都很想休息，那也其实也很累。那我们很累之后要怎么样充电，要怎么得到力量呢？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要安静下来。那我们安静得到力量之后，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去追求火热的心，那去殷勤的积极的侍奉神。好，那再来第三点要提到说要怎么样成为神的仆人呢？第三点就是要谦卑顺服。好，那谦卑顺服这个词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其实常常会受到像这样的教导。那我们今天谈到成为神的仆人，那其实仆人的特色呢，就是要完全的去顺服主人的吩咐。那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或者这是基督徒都会常常把谦卑跟顺服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讲啊？那因为对我来说啦，我觉得要顺服一件可能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事，或者是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你要去顺服它，你就必须要放下自我的成见，那将自己掏空而且归零， 那甚至呢去谦卑的面对这一切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去顺服所有事情。所以我说顺服，我觉得顺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们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而且是有甚至是有自尊心在的。那我们要去接受别人的想法，甚至是说要去接受可能自己一开始没办法去接受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去顺服这一切的事情，其实是需要学习的。好，那讲到顺服，就是圣经有个人物，就是可以给我们作为一个榜样跟模范，就是摩西的顺服。那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的四十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再来看二十六章三十节。二十六章三十节，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好。那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节可以看到，其实这两节经节都讲说我们要谨慎，提醒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其实这一段二十五章都在讲说神吩咐摩西要去造这个圣所。那这里就很清楚提到说约柜的做法要怎么样，桌子的做法要怎么样，甚至灯台的做法要怎么做。那其实这神交代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顺服，不要加添这个或是删减那个。神告诉我们怎么做，就应该要怎么做。那就像这两节圣经节可以看到，在建造会幕的事上，可以清楚的看出来，摩西在建造这个帐幕的时候呢，他是很顺服的，而且是顺服的把神所交代他的事情去完成。那他对于神绝对的顺服呢，那做什么事他都去遵照神的吩咐，那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九章的四十二到四十三节。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这里有提到，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好，那这里就很清楚提到嘛，摩西就是神怎样吩咐，那摩西他就怎样做。那后面有提到，后面他就得到神的赐福。那当这个帐幕建造完成的时候呢，在四十章的三十四节，我们又可以看到说，当这个帐幕建造完成的时候呢，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帐幕。那对于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神的人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完全就像摩西一样，完全遵照神的吩咐那去做，那而且是完全遵照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话语，那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照这样去做的话呢，相信我们也能看见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教会。这样，那虽然我们刚好看到嘛，摩西在建造这个帐幕的时候呢，是非常顺服神的。那但是呢，对于摩西的顺服，其实也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也有摩西他一个软弱甚至不完全的地方。那这个很可惜、很惋惜的地方，就是在于，当那时候他们要摩西要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他们来到这个寻的旷野。那时候在寻的旷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寻的旷野他们就遇到缺水的嘛，缺水。那这些百姓都非常的口渴。那当百姓口渴，因为他们走在旷野里面，都是天气都非常炎热。所以其实水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当这些以色列百姓跟摩西抱怨的时候呢，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讲的重话嘛，我们看那个民数记那里就会知道，他们那时候就跟摩西讲了一些重话，就是说啊，早知道那时候就在埃及跟我们那些弟兄死一死就算了啊，我干嘛来到 跟你现在受苦来到这里，然后这个什么东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地方，然后又没有水喝。那因为百姓的这样抱怨，所以摩西他心里就很烦躁很生气。就像如果说就像我们一样，就是其实如果你旁边有人一直在你旁边碎念，甚至在抱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也会觉得很烦。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摩西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烦躁生气，但是呢他烦躁生气他并没有安静下来去听从神的吩咐，他反而是做了一个让神非常不高兴的举动。那我们在民数记二十章第八节那里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原本神是指示他要就是吩咐，是用吩咐磐石出水来，但是他因为生气他就是用了杖击打那个磐石两下，但是他击打这磐石两下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这样磐石没有出水，磐石是一样有出水，那也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就是也得到他们肉体上的需要。那因为摩西击打这磐石两下这个举动呢就是让神很不喜悦，所以到最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不给摩西进入他所应许的迦南地。这样那我们都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四十年其实是很辛苦的，就是在那个旷野，那除了要克服这个环境的困难之外呢，他还要去安抚百姓的一些情绪，甚至要处理百姓的一些需求一些要求。这样那所以其实摩西他很辛苦的，那他非常努力的带领这些百姓出埃及是为了什么？他其实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他的内心其实是为了想要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这样那但是呢他因为一个小小的举动，那导致他就只能在远方看着这些百姓进去，那自己却不能进去。那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不顺服的地方，但是在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摩西他没有因为神跟他说你不能进去迦南地他去抱怨神，而且反而还去顺服神的命令。那我们都知道摩西一生最大的请求就是他要进去这个迦南美地嘛，那其实但是摩西他心里都一直记得他现在自己的身份，他一直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身份就是神的仆人。那尽管说神对这个尽忠而且努力做工的摩西唯一的愿望就是他要进迦南美地这件事情神发怒不应允，但是摩西却没有因为这样跟神发任何一句怨言，那反而是在他最大的愿望上呢去展现他最大的顺服，去顺服神的就是去顺服神这样的算是要求。这样对，所以我们要去效法摩西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我是神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自觉，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自觉说我们现在受洗归入基督就是神的仆人，那而且我们要去成为一个忠心而且又顺服的仆人。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那这里有清楚的提到嘛，那这里就要我们说要心里柔和谦卑，那而且呢要去负神的轭，而且要去学神的样式，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安息。那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以神为中心，那而且呢要把所有事都交托给神，而且要照神的意思去做，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那因为我们所做的圣工都是神的工，而不是自己的事情，甚至是自己的工，所以我们在做圣工之前呢，小弟都会 一直在提在内心一直提醒自己，就是也是自己的一个对于自己的提醒，而且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在不管做任何圣工，就是要将自己归零，因为归零我们就是代表归零，代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什么都没有之后，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心甚至我们的眼目全心的望向神。那尽管我们在做一些圣工，可能说我们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很有经验，做过很多次了，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其实经验只是让我们有一个少做错事的机会，而不是整个事情的绝对。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去交托给神，依靠神，而且呢要去而且要成为神的仆人，就要谦卑顺服这样。那今天所分享的成为神的仆人，就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而且是神用宝血所买来的他的百姓，而且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那我们就应当要去成为神的仆人，而且要为主所用。那我们从圣经也可以看出来说，神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为什么神要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那我想就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去成为神的仆人，而且在利用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呢，去在圣工上互相搭配，互相搭配。那就像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就像这里说到的，我们要在神的爱中，神的教会彼此成长，而且并且呢，要在爱中去建立自己。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那里，就是有勉励年轻的工人提摩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一章。提摩太后书一章，提摩太后书的一章，我们看六到七节。第一章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所给。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那这里说到说，我们要随时装备好自己，那要脱离卑贱的事，那就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那这样就能够合乎主用，成为神的仆人。那我们这样做呢，为的是什么？就是在最后一句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就是期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呢都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忠心而且要殷勤而且要谦卑顺服的仆人，那在未来一起为教会的事工齐心努力，那而且甚至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中呢，我们要让教会成为这个险恶世代中的一盏明灯，那我们每个人呢就要成为世人的眼和光，那让神的名在遍地呢得到荣耀，得到彰显。好，那今天的分享到此，那我们再一起唱赞美诗269首。
救主恩救，就在我 将阿将三世在美好，有谁甘心随时为我在此猜我猜我家事不能先往远处传扬
Yeah.